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的节目啊，我想带大家走进一位戏剧人，他和他的剧团打造了70多部剧场作品，他的风格非常鲜明，擅长用现代视角重构经典，把文学、哲学和流行文化都融入到戏剧当中，既先锋又深刻。他就是1994年凭《红玫瑰与白玫瑰》获台湾地区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的著名剧场导演林奕华。说是剧场导演，但他的工作可不仅仅是导演，他的作品啊几乎都出自自己的笔下。林奕华特别喜欢改编名著，但又绝不是照搬。从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到中外现代经典小说，他的剧作总是充满对经典文本的现代性重构和实验性舞台呈现，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用通俗语言和现代符号吸引了众多年轻的观众。日前他带着《梁祝》的继承者们这样的一部音乐剧的舞台映画来到了江苏大剧院，那除了高清放映之外呢，还特别设置了林奕华2025映后谈的活动，在现场与观众分享了台前幕后的创作故事。而我很幸运的提前约到了独家专访，在后台和林老师有了一次长达1个小时的深入对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和林奕华聊聊他的剧场世界，听听他对于经典文本的现代重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奕华。怎么介绍自己最好呢？那我想就是我做过最多的事情吧，那我应该就是个剧场导演。
林老师给自己先定位是一个剧场导演，其实这也是我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您有很多身份，您是编剧、导演，然后又是音乐剧里边的曲子的作词者。其实在这么多不同的 title 当中，您是把首先剧场导演放在了第一位，那表示他占据您时间最多吗？
如果用我现在做过最多的事情来讲的话，可能有出版过一些书，也写过电影剧本，也有主持过节目或怎么样，但是还是数量像是做过的剧场作品最多。而且这个东西它等于是我的一个整个自学过程当中把学到的跟实践放在一块的。如果真的是说要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方向，大概是从1980年开始，所以到现在其实也蛮久，是在1991年成立自己的团体叫非常林奕华。那到现在我们应该有的作品是大概70部哦，所以如果要每一部每一部的这样讲故事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讲蛮久的。所以可能我还是会觉得，讲故事是我自己最不能说擅长，但是很能表达，或许能够平行看到我的成长的过程的一些记录。
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是《梁祝》的继承者们，这个作品我们就要提到《梁祝》这个经典了。它有太多不同的艺术形式，我们看过有话本啊、黄梅戏啊、越剧啊、小提琴协奏曲、交响乐，这样很多。您最初接触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形式？
非常奇妙的就是因为最近我在做一部戏，在讲量子力学，所以就好像你的生命很多东西其实有可能它老早就已经在那边了，只是看你在什么时候亮了一盏灯，然后照到那个，然后慢慢的你才会发现原来跟这个有关的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你怎么就是好像一些不同的点，然后你能连在一块。我接触到梁祝，不管是小提琴协奏曲还是一个环梅调的电影，都在1974年。而且这个东西跟我刚刚有过的一个生命的经历比较有关系，因为我在外面住读了1个学期，所以算是离开了家庭， 然后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就是跟你差不多年龄的人全部都住在一块，就生活了，就不只是上学了。所以经过了这么一个经验，我回到香港，然后哎，原来好像我才刚刚经历过的事情是已经有人经历过，而且是那么有名的一个民间传奇。第一个我记得好像还是先听到小提琴协奏曲，然后又刚好有一部其实早在1963年已经拍成的一个黄梅调电影，在1974年是第一次重演。然后我就在那次重演之前，可能是因为那个小提琴协奏曲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个电影的 OST。 而且那个时候它一个唱片不能放那么多歌，所以它是有上下集的。然后后来我到电影院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所有歌都会唱，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在戏里面有些歌是没放进去的。所以那个时候年纪很小，也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在意，或许大家那么的重视所谓的版权哦，所以我就把一个录音机带到电影院里面，就把那些在 OST 里面没有的歌都录下来。刚好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发现，哎，原来中文加上旋律然后写得非常好的词就是戏曲。所以我就不只喜欢梁山伯祝英台，我还喜欢比如说粤剧的《红楼梦》啊，但是那个是两三年后的，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粤剧《红楼梦》应该是77年，然后还有就是《七仙女》啊，然后还有粤剧《帝女花》啊，《再世红梅记》啊，就整个这个中学突然之间有个一两年就非常非常关注到中国戏曲的这一块。
刚才您聊到这个话题，在您的作品当中有很多都是由名著改编过来的，您有《三国》《水浒传》《红楼梦》《西厢》，其实都算是古典的经典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在创作的时候是先想好了一个您要表达的当代议题，然后去找一个能够来跟它相结合的原著，还是说您是在重读这些原著的过程当中有了新的想法、新的思路，然后再转化为创作灵感的？
其实都有，
都有，
都有。我就是有那么巧，有一年就是我被问到你要不要跟我们剧院合作然后我就想说，哎，如果我要跟一个剧院合作我们平常的做法就是做一部，然后做完好像那个关系就结束了。可是我就在想说，我们要不要试试看也发展一下是一个协作的一个关系。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Harry Potter 啊，魔戒啊都很流行。我就想说，哎，那我们的文化里面有没有一些系列的东西可以一做，不是只有一部的，可以连续这样一直做下去。我就想到四大名著。所以正式来讲的话，我想是2006年我做四大名著打开了，就是往后有好几年，一直到2019年我做了聊斋就是这13年里面做过的这些你刚刚说的这些古典名著。不过古典名著跟现代人的关系又是什么呢？这个我猜是我一直以来都觉得需要放第一位去思考的。又那么巧，我在做四大名著的时候，它四部嘛，所以应该按什么来就是分配他们的次序呢？我就不是按朝代，不是按年份，我反而是按一个我觉得用什么来介绍这个系列对观众来讲看了第一就会看第二，然后就会看第三，然后看第四。从数字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就想到《水浒传》呢，它是108个好汉，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所以才会上到梁山，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独角戏来的，所以我就把它放在第一部。然后我在想说，那然后第二部会是什么呢？我就想，其实所谓的独角戏就是心里面有小剧场，然后如果要在这个第二部要找的话，我就想到那有什么是人离不开人的，我就想到西游记。因为他们师徒四人是要一起去完成任务，然后当中有非常多的矛盾，所以常常会吵架， 所以我就想到那西游记应该放第二部，因为它也是一个好像永远都有一种关系，就是师兄弟的关系啊，师徒的关系啊，人跟妖的关系啊，这样。然后第三当然是三国了，然后就把《红楼梦》就放到第四了。那这个是一种我对于当时我认为说可能对于这些名著没有那么了解的啊，或许他有他的了解，但是他又走到剧场来看一个我的处理的话，我给予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就是从系列的这个。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剧院来问我，我们都需要有一些英文名字。哦，这些戏，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有外国的朋友想来看的话，那我们也要给他一个英文名字。那《水浒传》就蛮明显的，就是有很多的英文翻译的名字嘛，The Water Margin 啊，或者怎么样都有的。可是我也不知道突然之间为什么会这样想，我就说，如果你只是把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一个英文名字放出去，那对他们来讲，他就回到书本身了，他就不是来到我做的这个诠释，对。所以我就问，那我要改一个什么名字？然后我就想到，好，我从一个最基本的问号句开始好了，就是什么是《水浒传》？所以对我来讲，什么是《水浒传》呢？我就把《水浒传》三个字换成男人。所以那个英文名字叫做 What is man？但是呢，我又不是把它写成种树的男人，所以那个男人他可以是人类，他也可以是男人哦。可是真正我觉得让我或许出发我会改这样英文名字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水浒传》里面主角是男人，而且在梁山伯里面其实非常少非常少女性，而且女性在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被当成是男人来看待的，所以这个男女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力的关系，甚至其实书里面有很多的构成男人犯罪的原因啊，都是红颜祸水啊，夸胡的。还有就是为什么男人他会上梁山，其中一个东西就是他犯法嘛，那犯法其中一个东西就是杀了他的老婆啊，诸此类啊这些，然后背叛丈夫的一些角色哦，这些女性啊什么的，在里面好像都有一种普遍性，所以我就用这个来作为《水浒传》的一个敲门砖，然后我就每一个角色，我找了一个《水浒传》里面相对有代表性的人物出来，然后比如说吴用卖刀啊，然后比如说林冲夜奔啊，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把它放进一个我自己设定的框架，就是有一个电影公司现在要拍一部黑帮大佬的电影，然后呢他就公开征求合适的演员，所以这些演员呢就每人带一段戏来表现他自己，那刚好这些人就是叫做林冲啊，或许叫做吴用啊怎么样，所以他就把虚的跟实的，或许是我们现代的跟那个古典的就重叠在一块，然后在当中我们就让有些《水浒传》里面的情节就发生在他们的这些拿来考试的那个演出的项目里面，所以真真假假我觉得出来的效果还挺有趣的，因为他把《水浒传》的一个悲剧成分经过这么一逆转，它变成是有悲有喜，然后做完了这一步之后，那《西游记》我应该做什么呢？我就想到 What is 什么，所以后来我就想到，哎，其实表面上这部戏讲旅行哦，因为他们要去西京嘛，但是我觉得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在旅途当中见到非常多的幻觉，所以我就用了一个英文名字，就是 What is fantasy， 然后在戏里面我就把整出戏分成四个篇章，第一个篇章我记得好像是人人都想成为的猪八戒，然后第二个应该是人人都害怕的孙悟空，然后第三个是人人都不喜欢的唐三藏，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人人都不想成为的沙悟净，类似是这样子。那这里他其实就把现代人的好几个生活当中给自己的定位，或者他们跟欲望之间的关系哦，好像用这种方式就连在一起了。那个时候刚好又很普遍很流行，到处都是歌唱比赛，我就把这个歌唱比赛当成是孙悟空 就是大闹天宫，因为孙悟空很会唱，然后就把那些评审都当成是王母娘娘啊，然后佛祖啊，这样就打下来了，这样子。诸此类的这些就是综艺节目跟我们那个时候的娱乐世界，所以它也是很多幻象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从生活当中去找灵感。然后到三国的时候，因为我刚刚演完了一部戏叫贾宝玉，然后我们巡演了很多地方，然后观众很喜欢那班演员，然后我马上要做三国，我就想说那我能不能把所有的那个三国英雄变成女生呢？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女版的三国，然后也是找了13个不同的三国人物出来。可是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三国是关于历史的，所以大部分人都知道英文的名字叫 history， 所以全部女生来的话不就是 her story 了吗？所以我就让他们去上历史课，然后历史课当中有三个老师就教他们三国的东西，所以他们每每要上三国的堂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就是要演一段三国，但是老师演给他们看，但是等到他们自己演的时候呢，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到最后在这个学校里面谁能毕业呢？谁淘汰了谁呢？谁能笑到最后呢？那就是那个三国啊。所以那个时候三国的英文名字叫 What is success? 什么是成功？所以到《红楼梦》的时候呢，就要想了他的 what is 是什么。因为我已经做过贾宝玉，所以我就问我自己，那我再做《红楼梦》的话，跟贾宝玉如何能够分得出两者的那个差异来？然后贾宝玉就是贾宝玉，《红楼梦》就是王熙凤啊。因为对我来讲，《红楼梦》其实两个非常主要的人物其实是不相伯仲的，就是一个是在女孩子堆长大的这个贾宝玉，另外一个呢就从小被当成男生养大的王熙凤。所以从阴阳这个角度，或许从他们两个人对于自己的那个精神权力很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种生命的追求，而且当中学到的一些道理，我觉得做《红楼梦》的时候我也许可以用这个角度。不过这个东西它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红楼梦》很少人会觉得王熙凤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角，它会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可是在这本书里面，如果你说你仔细的读下去的话，它也跟其他的角色一样，也有另外一个他，然后也有很多关于他自己的一些处境上面的矛盾啊，很纠结啊这样。所以整出戏一开场的时候，我就用了一句台词是我自己写的，把他一个古代的人物跟一个现代的人连在一块，就是他会走出来说，你为什么要抢走我的老公？那他常常都有这样子一个恐惧，他自己已经够强了，但是为什么他作为一个女强人，他还是会对自己的这个家庭，或许对他的丈夫的这一种依赖性啊什么的，还是有他的一种执念啊，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嘛。但是放到我们今天，那我们又是怎么看待现代女性对于她跟自己的这种内心里面的那个传统给她的一种定位啊，或许她自己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自己作为一个妻子，然后又是个女性的这些角色呢？所以那个《红楼梦》的英文名字就叫 What is Sex?所以我大致上讲了一下，就是说其实为什么这些戏好像对我来讲都有一个古代的身体，但是有一个现代的魂魄。
为什么你的世界没有白纸，看着你让一支笔牵出手。
梁祝的继承者们是林奕华导演的首部音乐剧，剧中啊，祝英台帮了梁山伯，梁山伯又帮了祝英台啊。他们虽然最后没有能够走到一起，但他们的爱情也没有随着死亡走进坟墓，而是成了一张留住时间的作品。很多年后，梁山伯走进美术馆的时候，祝英台以微笑迎接他，并且问他说：“你有在美术馆哭过吗？” 不但这整部剧是出自林奕华的手笔，那剧中的18首歌曲也全部由他亲自操刀填写。2014年于香港的首演打开了华文音乐制创作的新天地。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这次的作品《梁祝的继承者们》我们看到这次梁山伯和祝英台都成了艺术院校的学生，这是因为您想要去表达一个关于艺术的主题吗？
第一件事情其实是因为，如果要把梁祝放到今天的话，女孩子扮男孩子才能读书是不成立的。
对，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要想的就是，如果今天祝英台跟爸爸妈妈提出说我要去读书，他们有可能会反对的原因是什么？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如果他说他要去念艺术，所以其实是从这里来的。但是我在这个戏也刚好一开场的时候就来一个反转，就并不是说大家听过的梁祝故事，就是祝英台要去对父母提出抗争，不是这样，反而是他做了一个梦，他梦里面就看到父母逼他去念艺术，然后他就在那边一直在抗争，就是说我不要念艺术，因为艺术没有办法让我将来有保障，就大部分时候是父母讲的话，现在是这个小孩来讲了，然后父母一直在劝他说你要去读艺术，你要去读艺术。那当然这是跟我们知道的那个梁祝故事开一个玩笑，不过我觉得观众坐进来然后灯一按然后就看到这个，应该多多少少会跟他们的预期有些分别吧。所以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我们的确是充满了各种不知道哪里来，也有很多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种预期，所以人生变成好像只需要逐一把这些预期兑现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这些预期一定都是错的，可是哪怕当中是有一些道理，或许哪怕当中其实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有用的，可是它还是要经过自己去思考跟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艺术有时候是比较能够帮助到我们，不是只有纯粹从理论，不是只有纯粹从别人的经验当中可以得到所谓的那种指引或许答案的，因为艺术很多时候做的人是凭感觉的，然后去面对他的人也是凭感觉的，所以才会有一句话说哈姆雷特100个人去看会看到100出不同的哈姆雷特，但是放到现实来讲这种说法很多时候并不是最被接纳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角度去讲出很多事情对他的意义的话，那有可能那个次序会变得很复杂，所以变成要进行管理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些困难了。所以最好就是尤其在一个要讲效率要讲各种的一个比较实际功能的一种环境当中，所以艺术有时候它就会被边缘化一点除非它非常值钱或许它非常有名，但是艺术对我来讲它是每一个人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更深度的了解自己的其中一种方式来的。所以祝英台说他要去读艺术，其实我觉得他并不是对艺术有兴趣，他是对自己有兴趣，所以他是必须要通过对自己的了解他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会那样看一件事情，以致他的看法哪怕跟别人不同也不代表说没有意义跟没有价值。但是梁山伯 在他遇见他的时候呢，就跟他很不一样。所以当时我在想说，从小我看到梁山伯到底是什么，怎么样的性格，或许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所以变成我会在我做梁祝的时候把它放到现在这个位置。我猜有一部分原因，因为从小我看到的很多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里面，我并没有太感觉到梁山伯的存在，除了他很多时候没有那么敏感，或者他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只看到大家看到的东西，或者他是把一种预设放大了，然后就放在自己的面前，变成有很多这些预设以外的他其实都没有办法感觉到或许看得到。所以在过去的戏曲里面，大家都会喜欢他，因为他呆萌，或者觉得他特别的憨厚，所以就是一个老实男的一种优点被放大了。可是来到了今天，我觉得并不是说这些优点不可爱啊，我们现在也非常喜欢就是呆萌啊、憨厚啊，都很喜欢。不过有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会被这样子的一种所谓刻板印象哦，导致我们会浪漫化了这些所谓的不敏感啊。你告诉他往东他就往东，但是他不会自己想一个也许有另外一条路可以通到东的那边去的，不会变通哦，甚至害怕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到，如果这样子去看看梁山伯的话，那他应该就是一个可能很值得研究的人了哦，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就回到比较这个性格是哪来的。所以在我们这个戏里面有谈到了他的父母其实是怎么样影响到他，以至于其实他一直以来最大一个特点就并不只是憨厚，或许并不只是平凡，而是他不甘平凡。但是由于他害怕别人对他很容易做出各种的判断，所以他不敢犯错，所以他的这个本来可以平凡的一种性格，或者甚至有时候其实是人的一个优点来的，就变成偏向平庸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梁祝的继承者们的那个继承者们的那个部分，有可能就是来到了今天，我们都知道大学里面老实说女生比男生可能还要更多，所以学习从来不是个问题，求学问从来不是问题，只不过可能即便女性有了这么多自主的今天，那男性眼中的他们是怎么样的呢？那在他们眼中，他们的优点又可以怎么样改变一直以来我们说的比如说偏向父权的价值哦，或许是这个传统呢，可以用什么来改变？然后这些改变又可以不是重复以前，因为很多时候你说没有权的人得到权了，有可能他拿到了权，他也只不过经历一个过程之后又重复着有权的人会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彻底的改变好像是要回到一个本质的改变，所以那个本质的改变放在梁祝这个故事里面，我猜就是其实沟通这件事情是一直以来因为什么所以我们很难去接受沟通本身是可以充满了想象力，可以充满了好玩的，相对来讲可能比较迂回一点的啊，我姑且用这个字眼，并不永远只是一问一答呢，所以这个戏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把梁山伯放在一个追求答案的一个位置上，但是祝英台就是一直在问问题。
嗯，这部作品它讨论的话题真的很多，议题很多，有自我价值，有包括跟父母的关系，有性别认知，这些各个角度，每一个看的人都会在其中找到特别戳自己的那个点，以至于很多观众会在 report 当中说好像要让节奏更慢一点，好像有一句很戳我的话，好像它刚刚过去了，我还想再品一品。每一个人都会在您的作品里找到特别能跟自己当下的心境去呼应的点。 我在所有的十八首 OST 当中，其实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叫做《在美术馆哭过吗》。
嗯，
很多的观众也都很喜欢。
嗯，
其实我很想知道，林老师有在美术馆哭过吗？
哭有很多种，
对
我来讲，有时候是有眼泪的，有时候是没有眼泪的。没有眼泪的时候就是看不见的哭，
哦、
有眼泪的可能就是同声一哭、哦，就不止你一个人哭，还有人陪着你哭。我觉得，美术馆是一个，或许很多艺术的场合都是这样，它其实是开放给一个看不见的自己走进去的。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一个人，以为我们是一个人，其实我们内心里面住着很多不同的自己。这些自己有些大，有些小，有些会欺负大的，会欺负那些小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自己跟自己的一种比较和睦相处的一种关系呢？其实是不容易的。大自然是一种美术馆，放了很多艺术品的那个空间是一个美术馆。对我来讲，有时候电影院也是个美术馆，哦，音乐厅也是个美术馆，只不过那些是用来听的、用来看的、用来就是摸的或者怎么样，就不一样。所以你如何能够沉浸其中，然后觉得自己跟自己能够开始对话，那个曾经被自己欺负过的那个突然之间觉得啊，终于被了解到了。或许那个去欺负人的那个表面上非常强大，原来他只是为了害怕被人欺负，所以他才会去欺负人。那这个时候他也得到了一种对自己的了解。哦，我觉得没有人会在这些时候是麻木的，除非他其实还没有打开他自己心里面的那道门。所以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动机比较简单，我刚刚讲的有可能都是我写完之后，又这么多年了，都过去十几年了，然后才慢慢的被这首歌反过来的带我去了很多的美术馆。因为梁祝一定要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场面，就是哭坟。所以我当时就想说，我已经有很多的颠覆了，就是在我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梁祝的继承者们里面，其实早死的并不是梁山伯，是祝英台，所以反而是梁山伯去哭坟的。那但是我就在想说，哎，难道要出现一个坟场吗？要出现个坟墓吗？不需要啊。但是我就在想说，哎，他们是念艺术的，所以那真的只是一个秒间跑到脑子里来的一个 idea， 就是说，哎，我马上想到有些美术馆，整个形状不是有点像一个坟墓吗？比如说那些圆顶的，就是，因为美术馆很多时候它在外表上面，它都是一个艺术品嘛，它不是一个大厦来的嘛，所以我就想到，哎，那要不要写一首就是你有在美术馆哭过吗？真的是秒间这个 idea 就跑出来，然后有了之后我就觉得试试看，然后我就开始写，一直写一直写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是这样子看待如何去看前面的人留下来给我们的东西的。它名义上是个艺术品，可是真正来讲，其实它是用一个形式来传达的一种时间感。所以歌词里面其实有很多关于时间的流逝，再加上这个剧本里面，因为我是先写歌后写剧本的，所以后来我就是用了这个对时间的感受放到了情节里面，所以才会有一段戏是讲说，当梁山伯去看祝英台的时候，祝英台没有老，但是梁山伯老了，因为祝英台的精神是被他的作品保留下来， 所以他是永远青春的。但是梁山伯他每天过着所谓的烟火生活，那说到底他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把自己那个真正的自己哦，就是活过来过，所以他来到这个美术馆的时候是有一种忏悔的成分。可是祝英台就告诉他说，不需要，你不需要觉得这是一个悔恨，你不需要觉得这是一个遗憾哦，因为你有你的作品哦，你的家庭哦，你的人生也是你的作品，但是如果你还是想画画的话，你应该继续画哦。所以在当中有一种两个人错过了彼此，但是又没有真正错过，因为他们的那个关系其实还是有让祝英台对梁山伯说出了那些话。我觉得那首歌让很多观众在听的时候会有感受，我是可以理解，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长大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只不过是朝着成为大人的路去走，并不见得说一定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哎，不是不是，我们可以有多重的身份，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承担一些责任，不过我们也不能只是照别人的剧本去演，所以责任两个词也是可以成为一种创作的。
您能跟大家分享一个您曾经被艺术瞬间击倒的经历吗？
很多很多，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比如说你说戏剧啊舞蹈啊，因为它是动态的，而且很多时候它是一个不只有动作，而且它还会有声音，所以变成这些都是对我们的情绪很有用的，会让我们的情绪很快产生一种震荡，会产生变化的一些手段都是有的。所以我自己在做戏的时候，我比较偏向克制一点哦，因为我觉得观众都是脆弱的，所以我不希望只是用一些比较明显的手法，或许是比较直接的手法，去让他们释放他们的情绪。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可能我们常常说人对自己的那个意识啊，自己是谁啊，或者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啊的这种认知，只是在那个意识的最浅层，所以还有很多很神秘的是在更深入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也尽量试试看能不能用一些比较相对来讲可能对观众要求多一点的一种方法。
如果说这些艺术创作都会和您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的话，那我能不能姑且认为您现在开始很多的接触 AI， 很多的和 AI 聊天？
其实没有，
因为最近好像我们知道有了一个叫 AI 与梁祝的继承者们
啊，对，它叫 AI 时代与梁祝的继承者们，是
这是一个全新的作品吗？还是和原来的差别不大？
要这样说，因为我们演员当中有一位叫郑君炽，然后他在好像大概是2023年，我们在做某一出戏的时候，应该是叫做《艰辛岁月》，他来排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明年是梁祝的10周年，你要不要想一些什么，做一些什么嘛，我们来玩嘛。我原先是一点这个想法都没有的，但是他一提了，我又觉得说对，因为现在要我们把整个梁祝的继承者们的原班人马召集回来有点难，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10年后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讲他的话，那我们找到部分的演员是可以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召集了6个演员，就包括郑君炽，我就做了一个2.0，但是我没有简单的把它叫做2.0，我就把它叫做 AI 时代与梁祝的继承者们。我为什么当时会改这个名字呢？因为梁祝的继承者们讲的是学习，因为他们是一批艺术学院的学生嘛，
是。
然后我觉得对学生跟学校跟老师跟学习很大很大的一个翻天覆地就是 AI 的出现。 因为 AI 它可以成为每个人最方便的老师，可是 AI 是不可能取代老师的，因为 AI 有的所有东西都是从大数据来的，它不是从经验来的。而我一直觉得 AI 为什么它现在对教育造成这么大的威胁，就是在一个非常功能为主的一个时代里面，其实老师的角色一直都在退后，因为老师变成好像也是一种机器人一样的去把学师传给学生，而并不是我们所谓的身教，因为身教需要的那个时间跟需要的那个能力，其实是应该说不远远不只是你读完一个学位，掌握了一些学问就可以教的，它其实是要把你的人生跟你学到的东西全部混在一起之后，因材施教的。可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都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时代可能可以跟梁祝的继承者们这样连上关系。那我们2024年就做了这个戏，当时我们把它叫做是一个work in progress， 就是我们会先做一个样本出来，然后大家看过这个样本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再修正这个样本，然后成为一个正式的 2.0。 可是做完这个样本，我们把它拍下来变成一处硬化了，我就觉得它非常非常完整。怎么办呢？因为这个已经不是 work in progress 了，所以变成我们预约的那个正式的 2.0 就变成是 3.0。 所以今年我们就做了那个 3.0， 所以我就不再叫他梁祝的继承者们会怎么样，我叫做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术馆。
我们这次在江苏大剧院看到的是舞台硬化，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在这里看到您说的 2.0 3.0 版本？
的的确确，因为这几年其实整个表演艺术的市场生态对我们来讲是很吃力的，我想对很多同业都会觉得很吃紧。因为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想大家对看戏的要求或许模式不太一样，这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习惯了可能在网络上或许在屏幕里面去看想看的东西，然后你要进入到一个实体的剧场，对很多人来讲现在所有东西都这么方便以致我觉得我的人也是想什么时候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你要我两三个小时坐在那边，可能我会觉得对我来讲要求很多，所以各种原因你现在要做到一个舞台演出的话，你要赔钱除非你有一个很有把握的，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戏有谁演啊，然后他有多少人支持啊，这个东西可能会比较容易。但是像我在做的东西它风险是有的，因为它也不是老老实实的讲一个故事，它很多时候也会跟观众玩很多的游戏，那这个对观众来讲也许不见得是他买票的原因所以你如何能够让观众跟你走到对的点上面，然后产生一个良好的互动，这个我觉得比以前难多了。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不努力，或许我们不愿意尝试，我们还是希望明年，我们现在已经说2025年的最后了，所以希望2026我们还是可以有一部或许两部，包括有一部可能是硬化的 2.0， 然后有一个实体的 3.0 的梁祝来跟大家见面。
我喜欢艺术愿意讲给我吗？我寂寞艺术会陪我睡觉吗？我想要艺术电话记号，我喜欢艺术会回我信吗？艺术不就是表达自己的需要。
梁祝的继承者们首演十年之后，这部作品依然是令无数的观众念念不忘，尤其是剧中的音乐常听常新，比如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为艺术牺牲》是梁老师最先写的一首，结果呢成为了整部戏最后的一首歌。 我跟林奕华导演说，这张 OST 在网上是可以听到完整版的，是我的睡前舒压首选。领导特别真诚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非常高兴你能够喜欢，相信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术馆新创作的歌曲也会对你的胃口，希望你有机会也听一听。于是我已经开始期待和这部作品在剧场里相会了。或许艺术不能够解决我工作生活中的那些困扰，但延展审美的视角，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本身已经弥足珍贵。
艺术是悬崖上的
指路灯塔吗？孩子，我不能宣誓才是艺术吗？孩子，你去高和挂才是艺术吗？孩子，连孤芳自赏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